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5年7月1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晚7点，美国东部时间早上7点。我是陆阳。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希腊债务违约，各国欧洲各国财长将评估救助方案；美国和古巴就互设使馆达成协议；美国猎鹰火箭在升空之后不久发生爆炸，美国空军可能会面临负面的影响；美国最高法院将审理大学招生政策的足以因素，我们稍后有详细的报道。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这个时段节目的开始，先为您播报新闻。欧洲各国有关国家的财长将举行一次电话会议，对希腊在最后时刻提出借贷要求进行权衡。此前，希腊已经对拖欠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亿美元贷款发生债务违约。希腊要求欧洲发放320亿美元贷款，这将是希腊留在欧元区的最后努力。欧洲各国有关财长星期二作出决定，不延长实施救助希腊的项目，而只有这个项目能使希腊得以履行对债权方的义务。荷兰财务大臣迪塞尔·布罗姆星期二说，延长这一项目将是疯狂的。星期三，希腊各地数千家银行对领取养老金者开门营业，他们没有自动取款机的取款卡，但是需要拿到现款。债务违约可能意味着希腊将脱离欧元区，使欧洲市场发生动荡。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美国和古巴已经同意在时隔五十多年之后，在彼此的首都重设大使馆。白宫说，奥巴马总统计划星期三在玫瑰园发表一项有关古巴问题的声明。此外，克里国务卿将在维也纳发表相关的讲话。克里目前在维也纳参加与伊朗的核谈判。古巴外交部说，设在哈瓦那的美国利益办事处负责人戴洛伦提斯星期三将转达奥巴马总统有关重开使馆事宜的信件。奥巴马和古巴主席劳尔·卡斯特罗去年12月宣布，美古两国经过数月密谈之后呢，将恢复在冷战期间中断的外交关系。此后，美古两国代表在华盛顿和哈瓦那举行了几次会谈，拟定重开使馆的细节。今年4月，奥巴马和卡斯特罗在巴拿马举行的一次地区性峰会期间，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面对面的会谈。随后，美国将古巴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的名单当中去除。奥巴马对古巴的态度在国会遭到强烈反对，很多议员指责奥巴马无视古巴恶劣的人权记录。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可能拒绝为美国在古巴设立新的大使馆拨款，并且可能阻挠奥巴马提出的驻古巴大使人选获得批准。此外，美国国会不大可能同意奥巴马总统取消对古巴的贸易禁运。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伊朗和几个大国的领导人正在进行谈判，希望以伊朗核计划的搁置来换取对其国际经济制裁的解除。经济学家说，这个协议可能为伊朗带来1000多亿美元的资金。虽然在这笔钱还是不足以整顿伊朗困顿的经济，却足以创造一股经济的势头来巩固领导层的权力基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维也纳发来的报道。
伊朗外长扎里夫没有出现在星期一的核谈判现场。对此，分析人士们纷纷驻足反思，如果这场谈判真的成功了，会发生什么呢？伊朗裔美国人全国理事会研究主任雷扎·马拉什说，在过去的十年里，伊朗的经济一直动荡不安。伊朗谈判人员们想要结束的不仅仅是经济制裁。他说，
In addition to sanctions, you have unemployment, inflation, you have
除了经济制裁，伊朗还面临失业、通货膨胀问题。他们提供给蓝筹股跨国公司的投资者们不完善的合约条款，法律政策也不稳定，而且定义不明。对于那些想在伊朗投资的商人们，究竟怎么在那里做生意，还是个模糊的概念。
There's no clear-cut understanding of how you actually do that business.
他还说，伊朗经济问题的20%-30%是由于经济制裁冻结了资产，限制了贸易。但是，位于维也纳的商业咨询公司阿提恩国际的总裁杰恩·凯杰普尔说，协议达成之后，局势应该会好转。他说
：“I have no doubt that the government's priority in the first instance would be to create an economic momentum。”
毫无疑问，伊朗政府的当务之急就是创造一股经济之势，来证明核谈判给伊朗的社会和经济带来了好处，同时，他们也会把重点放在2016年议会选举上，这一点也很明晰。
他还说，如果经济制裁被解除，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领导下的政府会按优先顺序推行一套广受欢迎的经济改革计划，好在明年的选举中为其麾下的议员拉票。不过，凯杰普尔预计，伊朗政府将需要1200多亿美元来扶植关键产业，而解除经济制裁并不能提供所有资金。他说，伊朗经济目前处于观望状态，如果谈判能够谈出结果，这个阶段也会告一段落。他还说
，The very first impact of a deal will actually be the psychological impact。
协议的第一个影响，事实上是人们心理上的影响。如果协议达成，将会对人们的心理产生影响。大家预期制裁会被解除，资金会变得更多。那么，首先有反应的经济领域会是房地产，就业增加，经济动力也会产生。
不过，报道谈判的伊朗记者阿拉什·阿奇兹说，伊朗政府很难满足人们的各种期望。他说，
我觉得这件事情会是期望值管理的一个有趣案例。如果你问我奶奶，她会告诉你，如果制裁解除，我那个失业的表亲就会立马在下周一找到工作，但那是不可能的。
阿奇兹还说，制裁解除后，经济改革还是任重道远。不过，他也表示，谈判结果会给伊朗人民带来希望，经济和政治改革已经不远了。西瑟·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世界六大国与伊朗在维也纳继续核谈判，与此同时，强硬派加重了对双方的批评。虽然能够成功实施的协议或许难以达成，但是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从维也纳发来报道说，分析人士表示，过时的理念不再是谈判中契合实际的因素。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谈判在维也纳继续进行的同时，批评者们在互联网上指责美国和伊朗外交官与敌人做交易。伊朗裔美国人委员会主席帕西说，
他们说着同样的事情，无论你是在德黑兰还是华盛顿，他们都说谈判小组正在出卖他们的国家利益，他们同意一切，他们做出了太多的让步，这将是一场灾难，这是发生过的最糟糕的事情。
他说，一些批评人士可能是伊朗对手的支持者，他们害怕这个国家将变得更强大，但分析人士说，一些强硬派还在保持过时的国际关系观。柏林一家安全公司的负责人皮埃尔在通过 Skype 接受采访时说，
他们的观点是基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对美国和伊朗的印象，当时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相互对立，这种心态不是建设性的，不适应2015年的环境。
他说，现在的国际关系要求所谓的敌人一同工作。
制裁已经对一般伊朗人的生活产生破坏性，虽然也怪伊朗政府无能和管理不善。
举例来说，美国和伊朗都跟伊拉克的伊斯兰国组织打仗，处于同一边，但在叙利亚和也门则 则处在对立面。帕西说，国际核查伊朗核设施的问题将是一个精心布置的程序，而不是一些政客希望的不受限制的进入。另一个纠结是解除制裁的时间表，伊朗要求立即实现。帕西说，协议达成了，说服批评者相信协议会让大家更安全的实质工作才会开始。
在杂草中很容易迷失，这些谈判已经持续一段时间，我们正在处理的大多数问题和事项都是谈判中的技术问题。
他说，一个国家在军事上被击败之后，大多数国际关系会发生剧烈变化，但伊朗核谈判可能是一个防止冲突演变成战争的机会。美国之音记者默多克维也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叙利亚政府星期一宣布收复了哈萨卡的几个由伊斯兰国激进分子侵占的区，但是在北部的其他地方还在持续的战斗，使数以千计的平民被迫离开家园。美国之音记者奥莫尔描述了正在收留难民的阿穆达市的情景，下面是奥莫尔的报道。
这是一个在叙利亚各地非常普遍的场景，越来越多的人逃离越来越多的战斗。虽然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在他事实上的首都拉卡附近已经处于守势，但是一旦他们认为相对安全，还是会发动突然袭击。这是阿姆达市的主要入口，当地平民正在逃离激战中的哈萨卡。哈萨卡由叙利亚政府和库尔德人分治，那些逃出来的人描述了政府控制区上周发生的袭击。
在我们的附近没有政权的存在，45名驻扎在医院的士兵弃枪而逃。
地方官员称，因这座东北城市中的战乱而流离失所者数量惊人。
到目前为止，至少有25万平民已经离开哈萨卡，这些在他们避难的城市里有记录，包括联合国在内的本地和国际组织应该承担起帮助这些人的责任。
资源因战争而紧张，救援人员不堪重负。
我们正在努力，在向急救、准备派发食物和水方面帮助难民。阿姆达挤满了人，所以车都准备好，将他们送到代里克的纽沃兹难民营。
一旦到了接近伊拉克边境的纽沃兹，他们将成为寻找暂时临时栖身所的无数平民百姓的一部分。美国之音奥莫尔，叙利亚阿姆达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英国国内关于年轻穆斯林激进化的争论日趋的激烈，争论围绕几起引人注目的事件展开。在这几起事件当中，几个英国公民长途跋涉加入伊斯兰国，与伊斯兰激进分子并肩作战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另一起事件是今年早些时候披露的，在很多宣传视频当中出现的蒙面的伊斯兰国战士圣战约翰是一位美国公民。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针对如何应对极端主义的热议进行了报道，请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来自英国北部的三姐妹和他们的九个子女据信正生活在被伊斯兰国控制的叙利亚境内。这几个家庭于本月从前往沙特朝圣的返回途中失踪，他们途中经停伊斯坦布尔，人们猜测他们从那里前往叙利亚，他们的丈夫和孩子恳求他们返回家园。
他们还是年幼的孩子，一个7岁，一个5岁。你知道我有多么爱你们。
今年2月，三个英国女学生加入伊斯兰国。本月早些时候，来自英国北部的一名17岁男孩死于在伊拉克发生的自杀式袭击。几天后，一个名叫托马斯·埃文斯的皈依伊斯兰教的英国白人青年在索马里替青年党作战时身亡。英国首相卡梅伦上周在一个安全会议上说，英国的穆斯林社区必须做更多的努力来应对激进的观点。
有些接受这些观点的人虽然还不至于宣扬暴力，但是他们确实接受了部分这样的观点。 这让极端穆斯林的说教有了分量，同时也告诉这些年轻的追随者，你们是其中一份子。这样的做法促使年轻人将不满和偏见转化为行凶的动机。
但是伦敦国王学院研究穆斯林激进化的专家乔安娜·库克说，这是一个错误的方法。
像现在这样把穆斯林社区视作一个单一的社会单元，你不会明白穆斯林社区的多样性。同样像这样的笼统分析，你也可能会疏远那些守法和平的居民，而他们可以成为你最大的盟友。
库克说，当局应该加强与穆斯林社区的接触。
没有人愿意看到他们的孩子出国参加圣战，或是成为激进主义者的牺牲品，或成为激进主义者。所以，这对于穆斯林社区的很多人是非常重要的。同样，在安全部门和社区之间维持紧密的、积极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
欧盟的执法机构欧洲刑警组织成立一个小组来封杀激进分子的社交媒体账户，这些账户被用来发展激进组织。
他们有上千个推特、脸书和 YouTube 的账号。
阿提万说，伊斯兰国的激进分子利用这些账户来招募战士。
社交媒体是天赐给伊斯兰国的礼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是免费的，它很容易获得，并且它非常非常的有影响力。拿本拉登和伊斯兰国来比较，本拉登完全依赖半岛电视台播放他的录像，而半岛电视台会对他进行很多的剪辑。
伊斯兰国最近发布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宣传视频，视频中对12名所谓的间谍进行了处决。美国之音将不会播出这些图像。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整个法国目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上个星期，里昂市附近发生了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袭击。这起恐怖袭击距离致命的巴黎枪击事件仅仅6个月。袭击加剧了法国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社区的矛盾，而这种关系早已经因为中东地区的冲突和持续发酵的反犹太主义而变得紧张。与此同时，法国有着西欧最大的犹太人和穆斯林的社区，双方也分享着共同的遗产。一位法国拉比，也就是犹太教教士认为，他们注定要做朋友。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从巴黎郊区新廷镇发来报道，讲述了这位犹太教士和他的友谊巴士的故事。下面是报道的详细内容。
米歇尔·瑟法蒂正跟这个男人讲述一个年轻的穆斯林是怎么称呼他肮脏的犹太人的。那个男人同意这是可耻的行为，但说这种侮辱并不代表大多数像他一样的法国穆斯林的观点。这次邂逅发生在法国的伊斯兰组织联盟外面，这是一个在法国很有人气的宗教团体，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有联系。在穆斯林信众前去参加下午祈祷之际，这里出现了一名犹太教士，有些不同寻常。但瑟法蒂可不是寻常的犹太教士。多年来，他开一辆破旧的小巴周游法国，张贴着促进犹太人穆斯林友谊的口号。他穿梭于生存艰难的街区，与穆斯林领袖、学生甚至毒贩进行对话。
我们把这些人叫做火药桶，因为他们被边缘化，他们有巨大的经济困难，他们有很多关于犹太人的黑暗想法。他们认为犹太人主宰了世界，掌控所有金钱、权力、政治。
犹太穆斯林友好协会的一切都与对话有关。瑟法蒂在他位于巴黎郊外的宁静小镇里斯奥朗吉斯的犹太教堂里运营着这个协会。他的隔壁是一座清真寺和一个福音派教会。跨宗教和谐始于自家，一路传播。瑟法蒂友谊巴士上的团队包括一名阿訇和几个穆斯林青年。但是另一个现实也在上演。由于巴黎的伊斯兰激进分子袭击事件，瑟法蒂现在处于全天候的保护之下。
在过去14年中，这个国家在防患于未然方面没有做任何事情。已经有10000起针对犹太人的反犹行动发生。在同一时间，我造访了这些热点地区，我听到了最难听的话，但我从未发生过意外。
今天的行程是去伊斯兰组织联盟位于巴黎郊区新亭镇。斯法蒂与这个组织的负责人加奇·瓦赫比聊天，瓦赫比说斯法蒂让他想起自己的一个叔叔。然后他们回到外面分发关于友谊倡议的宣传单，并与穆斯林信徒交谈。瓦赫比说这样的讨论在法国是很重要的。
我们需要彼此了解，我们需要有一个对话，这扇门必须对每个人打开。
阿德尔布法并非赞同瑟法蒂所说的每一句话，但是他赞扬了瑟法蒂的这项工作。
我认为这真的是很有勇气的一件事。我认为打开大门和社区的青年们见面是一项很好的倡议。
瑟法蒂的友好协会在法国各地有几处分会，他说慢慢的，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友谊种子就会结出果实。美国之音记者布莱恩特在法国新亭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一枚运载火箭星期天升空之后不久发生爆炸，这项挫折预计会对试图摆脱对外国火箭依赖的美国军方产生负面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受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委托向国际空间站提供补给，美国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猎鹰九型运载火箭星期天带着食物和试验器材从佛罗里达州卡纳维拉尔角腾空而起，但升空两分钟钟后爆炸，破碎的火箭和两吨重的货物坠入大西洋，在国际空间站上等候补给的宇航员们再次希望落空。今年四月，俄罗斯一个航天器从国际空间站返回地球时失控坠毁。2014年10月，美国另一家私营航天公司的火箭在为航天局执行货运任务时也爆炸坠毁。过去一年来，航天事故不断，对自身并不拥有运载火箭的美国军方将带来更大的挑战。美国军方目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配备有俄罗斯制造的 RD-180 型引擎的阿特拉斯五型火箭发射各类军事卫星，但是国会正试图通过的2016国防授权法禁止军方在2019年后继续使用俄罗斯制造的火箭引擎，要求军方完全使用国产火箭发射系统。在猎鹰九型火箭星期天爆炸前，五角大楼曾因为担心国会制定的期限过于仓促提出了一项修法建议。美国空军太空司令部司令约翰·海腾上将上星期五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军方到2019年完全使用国产发射系统的难度很大。
我们认为有了政府与业界团队的共同努力和创新精神，在2019年前研发出国产引擎是可能的，但是将引擎配置出火箭需要时间，将火箭配置成发射系统也需要时间。即使这套系统跟阿特拉斯五型火箭类似，我们仍需要引擎整合并做测试和验收。研制出引擎之后，我们还需要一两年时间做这些事情。
在星期天发射失败之前，完全国产的猎鹰九型火箭曾经为美国航天局成功完成过好几次的太空使命。上星期五在国会作证时，国防部负责装备采购的助理部长卡特里娜·麦克法兰曾期待猎鹰九型火箭能帮助军方尽快摆脱对俄罗斯火箭引擎的依赖。
国防部认为我们提出的修法建议加上新验收的猎鹰9V 1.1 型火箭使国防部能降低负面影响，确保我们持续拥有太空能力，同时也让航天业者完成向国内设计的制造火箭推进系统的过渡。
在星期天发射失败后，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和美国航天局都表示会尽快找出火箭爆炸的原因，继续推进美国的航天事业。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两条新闻。印度尼西亚当局说，一架军用运输机坠毁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到141人， 目前救援人员继续在苏门答腊岛一个居民区的废墟中进行搜寻。星期二，这架大力神 C-130 运输机从印尼第三大城市棉兰的一个空军基地起飞之后不久坠毁，撞上两座民房和一家旅店，目前没有找到幸存者。印尼空军司令苏普里阿特纳说，这架运输机的驾驶员在坠毁前向控制塔台报告，由于引擎出现故障必须返航。有关官员坚持说，这架机龄51年的四引擎飞机在坠毁之前状况良好。这起坠机事件再次引起人们对印尼军事飞行标准的关注。10年来，这是印尼空军的第6起致命坠机事故。印尼总统佐科星期三保证，将对坠机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审查国防装备的状况。美国一家法院作出判决，国家安全局可以暂时恢复大规模搜集美国人电话通话数据的项目。外国情报侦查法庭星期一裁定，国家安全局可以恢复大规模搜集美国人电话通话数据，包括通话时间、日期和时长，以寻找与外国恐怖分子联系的线索。一家上诉法院今年5月作出裁决说，美国爱国法案从未授权国家安全局搜集这类数据，因此这一项目被终止。这个项目于6月1号失效的一天之后，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一项叫做自由法案的新法律，对大规模收集电话通话数据项目进行了重大改革和缩减。星期一晚间作出的裁决允许该项目根据新法律恢复运作180天，在这6个月之内，国家安全局将建立一个替代性的系统，使电信公司得以存储有关的数据。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接下来我们关注台海两岸关系的报道。渴望获得台湾国民党提名的总统参选人洪秀柱呼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在台湾加入亚投行的议题上不要伤害台湾人民的尊严和情感。台湾行政院发言人重申，如果台湾的平等和尊严不被尊重和接受，将不参加亚投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台北的报道。
洪秀柱日前发表声明说，在加入亚投行的问题上，台湾应秉持积极争取捍卫国格、尊严、平等的三原则。他说，参与亚投行有助于扩大中华民国的国际参与，提高国际地位，善尽国际责任。中华民国可以同意以亚银会员的身份申请加入亚投行，但绝不接受使用亚银会员名称台北 China 中国台北。洪秀柱的声明说，中国大陆与台湾是兄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Chinese Taipei 中华台北是底线。他呼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政府存在的事实，不要伤害台湾人民的尊严与情感。台湾行政院发言人孙立群星期三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重申了台湾政府在加入亚投行议题上的立场。
将来加入亚投行呢，要有2个原则，就是平等与尊严。那平等与尊严呢，如果我们把它讲成白话一点，就是呢，我们可以接受的名称最低的限度是 Chinese Taipei。
亚投行6月29号在北京举行了创始成员国的签字仪式。亚投行的章程规定，不享有主权或无法对自身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申请方，应由对其国际关系行为负责的银行成员同意或代其向银行提出加入申请。孙立群说，台湾在推动参加亚投行的过程中，始终坚持尊严平等的原则，任何不利政府参与及伤害政府尊严或权益的情况绝对不会接受。
将来申请的程序，我们会以一个这个独立的国家，就是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实体去申请啊。那如果我们刚刚讲的平等跟尊严啊 ，Chinese Taipei 这几个原则没有办法被尊重、被接受的话，我们是不会参加亚投行的。
台湾陆委会说，台湾不接受适用上述条款。如果亚投行以该条款处理台湾的加入申请， 将坚决不加入。有分析人士指出，由于洪秀柱极可能在两个星期后的国民党中常会上被正式提名为2016年总统参选人，因此洪秀柱有关涉及两岸关系议题的声明势必会引起北京的关注。美国之音杨明台北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两条新闻。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星期四将在德黑兰与伊朗总统鲁哈尼举行会谈。与此同时，伊朗与世界六大国继续在维也纳谈判，设法达成协议，确保伊朗的核项目用于和平目的。外交界人士和伊朗媒体星期三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天野之弥星期四访问伊朗，主要讨论准许该机构核查人员进入伊朗核设施的问题。该机构将负责检查伊朗的核活动和新协议实施情况。伊朗领导人最近几个星期公开宣布，不允许核查人员进入伊朗军事地点或与科学家进行约谈。检查人员进入以及何时解除对伊朗制裁，这两个问题目前仍然是伊朗核谈判的主要症结。谈判代表未能按计划在星期二之前达成协议，但是同意将谈判延长到7月7号。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表示，伊朗必须接受一个强有力而严格的检查程序来限制其核发展计划。奥巴马还说，如果他认为与伊朗可能达成的核协议无法阻止德黑兰继续建造核武器，美国将退出谈判。伊朗始终声称其核计划是用于和平的目的。埃及的伊斯兰国分支宣称对星期三西奈半岛的一系列攻击行动负责。埃及安全官员说，至少20名军人被打死。埃及多处军事检查站受到攻击，包括谢赫祖维德附近的一起自杀炸弹攻击。伊斯兰国组织的一个声明说，他们攻击了15处检查站。西奈半岛的伊斯兰激进分子多次攻击埃及安全部队。塞西2013年将穆尔西总统赶下台之后，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活动更加猖獗。攻击发生的几天之前呢，埃及最高检察官巴拉卡特在开罗死于路边炸弹。塞西总统星期二作出回应，誓言要加强反恐法律，同时指责穆尔西的穆斯林兄弟会杀死了巴拉卡特。巴拉卡特曾监督对数千名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审判。审判穆尔西下台后，塞西政府大规模镇压穆斯林兄弟会行动的组成部分。塞西没有透露他计划实施改革的细节，只是说即将公布。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是跟中国相关的几篇报道。中国全国人大通过了一项范围广泛的新国家安全法，批评人士指出，这项法律将进一步扩大当局对不同政见人士的压制。中国官方的新华社说，全国人大星期三以144票赞成、1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这项法案。这项法律允许当局采取所有必要措施来维护领土主权，并且确保对已经受到严格新闻审查的互联网的全面控制。人权组织表示，这项法律赋予安全部门过多的权力，并指出该法律的规定宽泛，没有对具体的罪行给予足够明确的定义。中国国务院称，为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决定成立一个专门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中国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为提高中国在全球制造链的地位设定了目标。外界则观望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实施中 会否影响到市场准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为立志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制造业强国，专设了这个由各部委高官组成的领导小组。据中国政府网星期三发布的通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被任命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其他成员包括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以及教育部等20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一个月前，中国发布的2025中国制造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不能再依靠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推动经济。该计划致力于改变现状。计划发布之后，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商业管理学院的信息市场研究主任克劳斯·梅耶曾经对美国之音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压力更大。香港的经济学家杨伟豪说，该计划为推动中国打造品牌提供了良好的指导，但中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有待观察。通过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小组，政府看起来要决意推动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南华早报援引投行交银国际首席经济师洪浩的话说，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领导层将重心转向工业化 4.0， 并将掀起一轮新的投资浪潮，推动生产设备的更新，淘汰过剩产能。有分析认为，从政策层面看，中国为推动实现2025中国制造目标，将可能惠及外国投资。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学者盖瑞·克劳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has been relatively friendly to in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has had
相对而言，中国一直较为欢迎外来投资，是2014年最大的外来投资接收国。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模式，对于外国高技术投资采取更为欢迎的态度。
哈夫鲍尔说，中国目前对高科技投资的优惠税率为15%，政府可能会通过进一步的削减这个税率，或者以其他的形式吸引外国投资。不过他说，那只是他所希望看到的，而实际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他说
I might be wrong. What they might try to do is more indigenous innovation, which has not been.
我说的也可能不对，他们或许想强调的是自主革新，尽管中国近几年没有再强调这一点，但或许会有这样的意见，那将会阻碍外国投资，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著放缓，增长模式转型是当务之急。再度强调制造业投资是否意味着复制以出口带动增长的老路，哈夫鲍尔认为制造业仍然将在中国的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未来不会比其他的经济门类发展更快。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是跟中国相关的报道。中国政府积极吸引外国知名大学到中国办学，最近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独裁和对思想的压制将对跟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产生负面的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像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间接，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间接，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 expertise， 转移这个知识财产。那么现在这个在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使中国大学也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光是在那个 campus 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 joint venture 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 censor。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带您关注希腊债务危机的最新进展情况。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在给欧元区各国财政部长的一封信中暗示，希腊准备接受欧洲委员会就发放新救助资金提出的大部分条件。新闻机构星期三获知了这封信的内容，此时距离欧洲各国财长举行电话会议讨论希腊的最新请求还有几个小时，信中暗示希腊可能比先前更加愿意接受债权人的要求。在星期三晚些时候的电话会议当中，欧洲各国财长将讨论希腊提出的324亿美元资金的要求。希腊星期二未能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8亿美元贷款之后，这笔钱是使希腊留在欧元区的最后努力。欧洲各国财长星期二决定不延长希腊救助项目，而只有延长救助，希腊才能履行对债权人偿还债务的义务。星期三，希腊各地数千家银行开门，让没有自动取款卡的退休人员提取现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俄罗斯将参加9月在中国举行的阅兵活动，还将与中国在8月末在日本海举行联合的海军演习。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说，俄罗斯将会参加9月3日在北京举行的阅兵活动。绍伊古星期二与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会谈时 做了以上的表示。绍伊古没有透露俄罗斯将会派遣什么样的军队和哪一支部队参加中国的阅兵，但是他称赞了中国军队5月9日在莫斯科红场阅兵时的表现。中国军队的三军仪仗队参加了莫斯科的红场阅兵。军事分析人士卡申说，早在几个月前中国军队参加红场阅兵之际，双方就已经商定好俄罗斯军队也会参加中国的阅兵活动。绍伊古这次仅是向中方再次确认俄罗斯参加北京阅兵的计划不会改变，双方也想借此展示两国继续加强和巩固军事合作。卡申说，根据对等的原则，俄罗斯也可能会派遣类似中国仪仗队那样的部队参加北京阅兵，这些俄罗斯部队包括莫斯科警备团和克里姆林宫警备团等等，类似的做法也有先例。卡申说，俄罗斯的仪仗部队参加过国外的许多阅兵和庆典活动，比如参加了委内瑞拉、还有塞尔维亚以及一些独联体国家的阅兵。对俄罗斯来说，出席与俄罗斯友好国家所举办的这些活动并不少见。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目前恶化，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领袖以及当年苏联在二战中的盟友军队都没有参加5月9日的莫斯科红场阅兵活动。学者卡申认为，西方国家不会因为俄罗斯军队的出席而抵制中国的阅兵，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因为西方不想损害与中国的关系。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会在9月份访问美国。在绍伊古与常文权的会晤中，双方还讨论了军火交易项目，并提到将在八月末在日本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中国军事代表团20多天前访问了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司令部以及弗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中国人称作的海参崴附近的地区。两国军官实地考察了当地的机场和太平洋舰队的训练场。在八月末的俄中联合海军演习中，两国军队将会演练空降和海上登陆作战。学者卡申说，目前还不清楚这次日本海演习的规模以及两国将会派出多少军舰和军人参加，但是两国的海军陆战队和特种作战部队都曾参加过以前的双方联合军事演习。他认为八月末的海军演习与台湾问题以及俄罗斯与日本之间存在争议的南千岛群岛或是北方四岛问题没有联系。卡申说，在南千岛群岛问题上，中国没有明确的立场，或者说中国不支持俄罗斯拥有这个地区，所以中国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帮助俄罗斯。相应的，如果中国针对台湾采取行动时，中国也会认为那是他自己的内部事务，只能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中国也不会指望俄罗斯的参与和支持。因此八月末的演习仅是两国军队之间的互动合作，同这个地区的一些具体事务没有联系。俄罗斯与中国海军五月份刚刚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演习。卡申说，地中海演习是两国军事合作的一次新的尝试，而在这之前没有先例，而八月末的演习是双方每年都举行的例行性海军演习。中国国防部长常万全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参加了上海合作组织国防部长的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一个多星期后将在俄罗斯的乌法市召开的上合组织峰会做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香港。香港大学学生会日前发起请愿行动，要求新加坡政府立即释放因为在网上批评前总理李光耀而被当局定罪的新加坡少年于鹏山，停止以言入罪，并且抗议法院近日以自杀倾向为由将他囚禁于精神病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的报道。
来自全民思潮和中大、浸会等9所大学学生会的几十名代表 在新加坡驻港总领事馆所在的金钟海富中心举行小型集会，宣读致李显龙总理的抗议书。抗议书表示，16岁的少年于鹏山上载短片，批评前总理李光耀以司法铲除异己，钳制言论自由，统治手法犹如独裁者。于鹏山随即被捕，更被罗织多项莫须有罪名定罪。在案件宣判之际，法院突指他可能患自闭症，将他还押到精神病院，而院方以绳子捆绑他，不得离床，更全天强光照射，昼夜无法入睡，令人义愤填膺。港大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对美国之音表示，新加坡当局以不人道的方式对待于鹏山，损害了他的基本人权，让外界感到无法再沉默，所以他们希望能唤起更多的香港市民关注他的处境。他说，
他遭受一个不人道的对待，每天有23个小时强光照射，然后每天有1个小时休息到外面走的时间，据他妈妈所说也是被人家问话，我们觉得就是很不人道，我们觉得这个是不能接受的东西，希望新加坡政府尽快就释放他，不要以言入罪。
据报道，曾是演员的于鹏山因在网上讽刺已故新加坡总理李光耀是独裁者，并说李光耀和耶稣基督一样充满权力欲，内心歹毒，却以慈爱形象欺骗世人。3月29日被新加坡警方逮捕，5月12日被法院以蓄意伤害宗教及民族感情和散播淫秽物品判决有罪。6月2日，于鹏山因拒绝与缓刑官见面而遭裁定严押3周。有报道，6月12日援引于鹏山的代表律师报道，于鹏山入狱后第3天起便因有自杀念头被囚于精神病房内，各有一边手脚被捆绑，由于行动受限，令他难以如厕，床铺充满尿味儿。另外，病房24小时开灯，令他难以入睡，构成精神折磨，而且也不能在病房内阅读。6月23日起，于鹏山从监狱转至心理卫生学院，等候精神状况报告评估，以决定是否接受强制精神治疗。新加坡政府此举遭到国际社会强烈反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公署驻曼谷办事处6月22日发表声明，呼吁立即释放于鹏山，重新检视对他的定罪判决，并要求当局放弃将他送到青年改造所服刑的要求，促请当局因其少年的身份给予特殊的考虑。于鹏山的母亲杜玛丽6月25日在新加坡独立媒体网络公民的报道中表示，身为母亲的她隔日才获知讯息，并前往精神病院探视。杜玛丽表示，于鹏山的独居病房除地板上的床垫和尿壶外空无一物，连卫生纸都没有。杜玛丽表示，儿子入院后跟以前相比已判若两人，他只想回家睡觉。新加坡90后社运抗争者韩慧慧专程赶来香港参加港大的声援行动，他表示在新加坡不可能举行声援于鹏山的活动，曾经对于鹏山施暴的男子仅仅坐监3周，但因言获罪的于鹏山被关押前后超过1个月，还要面临更长的刑期，当局对待于鹏山非常不人道。他说，
打他对他有暴力性的那位男生，因为他是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政府的一个支持者，然后他讲说他是为了李光耀而打下那一巴掌，只坐牢3个星期，不过于鹏山已经在牢里超过1个月了，这是很不人道的一个行为，而且很不公正。
韩慧慧表示，每次回到新加坡都会被当局扣留问话，询问出境的原因和活动，他今晚返回新加坡已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会被当局扣查，也要面对早前因非法集会的审讯。新加坡驻香港总领事馆的一位副领事出面接收了港大学生会的抗议信，并在现场听取了港大学生会外务副会长李峰奇的陈述， 但是没有接受媒体的采访。这次活动吸引了大批媒体采访以及市民的围观。此前，台湾人权促进会等多个非政府组织团体6月26日前往新加坡驻台北商务办事处外抗议，要求释放俞鹏山。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张燕，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海洋产生我们所需氧气的50%至70%，调节气候，吸收二氧化碳，提供大量我们所需的蛋白质，支持地球上丰富的生命。如果海洋今天消失，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命很快就会随之终结。然而，我们的海洋正在遭受攻击，人类活动严重影响着多达40%的海洋，导致海水污染、过度捕捞、沿海生态环境消失。海洋需要保护。美国和中国这两个世界上最大海洋国家和掌握先进海洋科学的国家同意共同努力保护海洋。克里国务卿在美中海洋问题战略轨道会议的闭幕发言中指出，在海洋环境领域急需我们两国挺身而出，率先行动。我们现在有一个真正的机会养护和保护海洋，我们已经开始合作解决这个问题。会谈中，克里国务卿和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一致同意，两国要合作打击非法、未经报告和不加管制的捕捞活动，扩大两国海岸警卫队和海洋执法机构的合作，制定绿色港口计划，减少海洋污染，加强对海洋和气候变化的监测，建立姐妹城市关系，并与第三国合作，减少海洋垃圾。克里国务卿、杨洁篪国务委员以及美中海洋部门负责人还讨论了在南极罗斯海建立海洋保护区的重要性。南极罗斯海是世界上仅存的原始海洋之一。美国和国际社会大部分成员一致寻求在罗斯海建立海洋保护区。这片134平方公里的海域经常被称为最后的海洋。那里的10000多个独特物种，包括企鹅、鲸和大王酸浆鱿。克里国务卿说，海洋是我们所有的人，所有沿海国家的一部分。这么多国家依靠鱼为本国人民提供蛋白质，我们需要认真对待我们肩负的责任。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 我现在就上
www.go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